大家平安，很高兴再有机会能够来得到你们中间来分享上帝的信息。那这个信息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题目是爱由何生。经文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那个打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大家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念完了这个圣经就留在那个页上，等一下我们还要再读回来。所以我们先读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找到了啊，好，那我们一起来念，来。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好，我们就念到这里。在你们的这个今天的 bulletin 里面有一个讲道的大纲，你们也可以照着那讲道大纲。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做一个祷告，好吗？天父，我们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得胜复活的早晨，我们纪念主他从死里复活，用大能证明是上帝的儿子，让我们相信他的人可以享受在主里的救恩，也接受一个心有爱的生命。天父，我们早上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愿你的圣灵来亲自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让你自己在我们的生活里得胜，让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里成做主做王。把早晨的时间交到你手里，求你与每一位同在，让讲的听的都蒙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这个爱这个题目其实很大，但是我今天是要照着提摩太前书一章来跟各位分享。在开始之前还是要分享一下什么是爱，让我们大家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印象。那这个爱其实很多主内的弟兄姐妹都晓得，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们会到格林多前书13章4到7节。那我现在也是麻烦把这个经文打上，让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念一下，好吗？好，那因为我你们就念啊，从第4节念到第7节，好，来。我想假如有人今天第一次念这个的话，你一定会很吃惊，因为这个跟我们想象中间的爱有相当大的差距。我跟师母刚从中国回来，我们在国内的时候碰到很多那边的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那很多国内的教会都是从年轻的20几岁一直到50-60岁都有，他的年龄层是普遍分片，但是他们对爱这个都是有一个很跟圣经不同的想法。通常你要跟年轻人或者甚至年纪大的人讲爱的话，你可以访问他们，问他你觉得什么是爱，你觉得怎么会有爱，通常答案就是说你长得很漂亮我爱你，或者说你这个人是高富帅，所以我要爱你。其实这个仔细想想跟爱没有关系。你长得很漂亮我爱你，那个爱不是爱，不是圣经上说的爱，那个是因为你的美容欲我眼目，让我心里很高兴，那个、不是爱。你的漂亮让我心高兴，那个、不是爱，那只是一个情绪的反应，跟圣经上讲的爱差太远。还有你说高富帅让我觉得很安心，我这一辈子能够嫁给你我就很可靠，这也不是爱，这是一个交换，我把我的身体我的生命交换让你来养活我，所以我这一辈子有可靠，这不是爱。假如我们这一辈子都活在这个里面的话，难怪 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婚姻，我们的所有的人际关系会出很大的障碍。因为当一个人年轻时候很漂亮，但是再漂亮的人到了四五十岁，他不可能还像二十岁那么漂亮。那时候他不再悦我眼目的时候，难怪就没有爱情了。所以人难怪他们说我们因为错误而结合，今天因为认识而分手，这是很正常的。我觉得你高富帅，可是发现你有很多女朋友的时候，你伤了我的心，我们的爱情就不存在。其实开头就没有爱情，开头只是情绪。应该说当你不再漂亮的时候，我的情绪就消失；当你有女朋友的时候，我的安全感就走光。那跟爱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来到圣经面前的时候，我们才突然体会，我们这一辈子都活在一个情绪的反应里，在活到一个生活物质身体金钱的交换里。所以很多在国内的年轻人，年轻的这一代，我们把话讲白嘛，为什么今天会在国内很多人被别人当成小三，当成二奶三奶还很高兴呢？因为他觉得有人还愿意花这么多钱把我当二奶三奶，我还不能够不高兴吗？因为这就是一个交换嘛。趁着我年轻漂亮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可以交换呢？讲讲看也有道理，为什么不可以？就是因为过去的礼教附属我们吗？因为基本的观点不一样。在人间这个交换的情形下，在人间这个情绪荷尔蒙的反应的情形下，很难讲到爱的。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花两三分钟把这个哥林多前书4-13章4-7节你们刚刚念过，我只是挑几个重点让我们能够很快的进入主题。我挑了三个重点，是第一个是接纳。他，你看哥林多前书4-13章说的接纳，接纳就是凡事包容。包容好像在中文是说一个不好的啊，他做很多坏事我就包容他。英文是说 protect， 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个人是这么宝贵，所以我要 protect 他，那个叫接纳。有个叫 Gary Smalley， 他常常讲，他什么叫的爱，就是你看到一个很珍贵的宝贵的花瓶，那是比如说是，我用中文说好了，比如说 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花瓶，哇，是500年了，你看到那个花瓶你会不会随便放？会不会？不会，你旁边要放很多保护的东西，是不是？那个叫爱，因为它有价值。所以第一个是接纳，接纳就是 protect， 凡是包容。好，第二个是尊敬。尊敬不是因为你有地位我才尊敬你，假是因为你有地位我是尊敬那个地位。我常常说我以前是牧师，后来我退休了，他们还叫我牧师，不管他们怎么叫。若是人尊敬我是因为我是牧师的话，他没有尊敬我，他是尊敬那个职位。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 奥巴马总统这么有权柄，我们尊敬他，但是有一天他下台的时候，我们是还尊敬他。真正的尊敬跟地位没有关系。假如真正的尊敬跟地位有关系的话，上帝不应该把荣耀尊贵为冠冕给我们，是不是？我们刚刚还唱，今天早上唱歌不是荣耀尊贵为冠冕吗？这是诗篇第8篇说，这个我举目观看你手所造的星辰，所指头所做的月亮，我就说人算什么，人算什么，你既然把尊贵荣耀为冠冕给他。假设用地位来看的话，我们没有人值得在上帝面前得到尊贵荣耀，因为我们没有地位。所以真正的尊敬不是因为地位。所以很多先生在太太面前抬不起头，就因为他没有升级嘛，因为他的朋友都升级，他今天还没有做到那个 supervisor， 还没有做到 director。 尤其同学会的时候，那没有做到 supervisor， 没有 director 都不愿意去了。 去的都是有面子的人，那不叫尊敬。这是真的是一个见证。有一个弟兄好多年前，那是08年的时候，他那时候08-09年底特律很惨，对不对？我们都经过那个很惨的光景，经过水火之地，让水火让我们今天能够进入丰盛之地。今天公司大大招人，我们就觉得很丰盛。当年是水火，有一个弟兄就是失业，然后他跟我说，他说牧师，请你替我保密。我说没问题，当然我帮你祷告。他说尤其不能告诉我太太。所以他有一个月时间，每天提的早上9点钟、8点钟就去上班，然后5-6点钟再回家。他去哪里没有人知道，尤其他太太不知道。因为我问他，我说弟兄，你为什么不能告诉你太太？夫妻同情一起祷告。哦，他说我怕他受不起打击。我不晓得那个打击是谁打谁，很可能是那个打击在他太太心里觉得靠山靠不住了。还有一个打击是太太给他的，哎呀，你们失业靠不住了，靠不住了，让他觉得在他太太面前不再是那个很强壮的肩膀可以靠的。所以我也没有继续问他，等到他找到事的时候，他就告他太太，哎，我现在找到事，我们要走了。他太太从来不晓得他曾经失过业，那不叫尊敬。尾声，凡事盼望。尾声就是说，不管对方怎么样，我晓得在基督里是有盼望，我跟他一辈子，那叫盼望。那个盼望不是盲目的跟随，盼望是因为在基督里有的盼望，因为基督可以在他身上做成神的工作带来的盼望，那个不一样。所以接纳不是因为家世，尊敬不是因为地位，尾声不只是因为美貌。假是因为这些跟圣经说的不一样，所以爱，假是这样的爱，人间哪里有呢？对不对？所以爱必须从哪里来？我们看进入第二个题目，爱必须从哪里来？必须从神来。我们来念约翰一书4章，好像是8节。请大家一起来念，来。神就是爱。那这个经文下面还说，若有人认识神，他就有爱心；不认识神的就没有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所以圣经上说的爱是从神而来的爱，在人间是找不到的。去年我们教会有一些访问到来的访问学者，假如这个见证你听过的话，你再听一次，因为我讲了好几遍，我就不记得在哪里讲过什么，尤其是见证经文我记得。他这位25岁的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她来在奥克兰大学做访问学者。她来的时候我跟她认识，因为我在我们家里，我跟师母在的时候，我们常常请这些学生每2个礼拜到我们家吃饭。那通常只能坐20几个人，中间只除了几个同工，4-5位同工都是慕道朋友或者不慕道的朋友，都把他请来。请来以后，他就来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就来了，我们就跟他认得，发现他是还差几个月就拿在国内拿博士，就拿博士，然后他。因为政府给他一个经费，让他可以来美国学习，他就有6个月的时间就来美国到处看看，所以他没有什么选课，他到处看，包括来教会看，所以我们一请他就来。来了以后就发现这个女孩子很聪明，她不但是来我们主日崇拜，她也看我们的主日成人主日学，我们团契像我们这种在家里请客他也来，有一次他们受洗班他也去，他看受洗生去坐那儿，他就跟带领的人辩论，他到处辩论，常常没有敌手，别人辩不过他， 因为他不对，他没有信主，但信圣经还有一点认识，他佛经很熟，他马列思想、毛泽东思想搞得一清二楚，他还有批判，他中国的老庄他也懂，所以他我请他有几次他坐位跟我讲话，我一晓得他，我一讲完了，他眼睛这样看我，我晓得他有反应了。然后他就跟我讲他的对我讲的有一些什么意见，讲得很好，我觉得是讲得很好。他就说，其实你们信这些都是人间的宗教，这个宗教那个宗教大同小异，有什么可取的地方？然后他跟我讲佛经怎么回事。哎，我发现他讲了佛经讲得很好，哎，我跟他学，我也问他中国文化怎么样，哎呀，讲得头头是道。这样的人你说怎么会信主？然后可是最妙的是礼拜二礼拜六每两礼拜他也来了以后他总是有问题，因为跟慕道朋友在一起，我们通常圣经很难读的，我们有时候放影片，有时候讨论一些，我们有一阵还做 Alpha Course， 就是，但是跟这慕道朋友我们每次就要除了做这些预备好的节目，我们还要想一些合适他们的题目跟他们讨论，所以我们常常会讲中西文化差别，或者我们会讲一些跟他们切身有关系的。后来有一次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下一次来要谈价值，哦，他们说是价值，那他说什么叫价值，我就说要谈自己有什么价值，不要讲别人。他说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比如说你是大学教授，你就讲我觉得我这一生到目前为止我的价值在哪里，大学教授这个头衔不算，我说不要不告诉我头衔，我要晓得你实际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有价值，比如说我写了什么论文，论文说些什么，对人类社会对你的学术界有什么贡献，我这是我要晓得。你虽然我们都不是同行，但你可以用简单话我们讲的晓得你做了什么事让你觉得你有价值。好，就这样。那两个礼拜以后他们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刚好这位年轻的同学跟一位40岁的访问教授，那位是教授，他们同一个学校，一个是教授一个是博士生，他们一起回来，那天吃完饭我们说好，我们今天晚上讲价值，每个人说，哎，我本来以为很多人不来了，讲价值要讲自己，哇，那些人都来了，而且那个40岁的教授先讲，他说昨天晚上一夜没睡觉，一夜没睡觉，他说我就想，因为崔老师说今天要讲价值要讲自己有什么价值，而且他还不能说用头衔来代替，他说我想了一夜就想我写这些论文，他越想越没价值，他说我本来想不来的，后来我想也不忍心，我觉得自个儿没多大价值，倒来看看你们有啥价值，然后就来了。然后这些有四十几岁，还有其他都是二十几岁的这个90后80后的这个学生，这是不90后80后学生倒也很简单，他们说话很直接了当，没价值啊，价值很少，不知道人生迷迷糊糊，人在江湖身不由主，就这样讲。可是也有很多人很认真的，就是说你这样讲表示还有还没有，别人还可以问他问题，我觉得这样最好，传福音让他们自己对讲，你懂我意思啊？我常常跟他们讲，我说他们常常问我说崔老师崔牧师你请我到你家来吃饭一定有目的，我说当然有目的，他说你想想看什么目的，他以为我会讲就请他信主入教，他们说那我说我当然是希望你能够信主，但是这不是我的目的啊，他不是你目的，那你牧师你目的是什么，我说我的目的是要跟你分享生命，所以每个人都要讲话，你来我家不是听我讲话，每个人来我们家吃完饭都要讲话，要不然不是一言堂，所以他们懂了，所以他每天大家讲还彼此对问，后来问到最后他最后肖老师你还没讲，你说有什么价值，我说没有爱的地方没有价值， 然后我就讲我的故事，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上帝怎么在我身上让我体会我的价值。讲完以后我们就散会，散会以后这位年轻的25岁的，哇，本来很聪明的，走到我们跟我拉手说再见嘛，手一拉就哭起来。我讲他绝对没有预备到，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子，他从来都很自信很聪明，反应很快，口齿伶俐，常常我讲不过他，可他抓到我手就哭起来。我说怎么回事？他说崔老师，你说有爱才有价值，一点都没说错，因为我这一辈子就没有爱过，也没有被爱过。他爸爸妈妈都是政府要人，家境非常好，富裕，但是他说我这一辈子，我妈妈很少不记得她烧过一顿饭给我吃。他说我这一辈子就不觉得人间有所谓你说的爱。他说我对婚姻早就绝望，他说现在的男女在一起除了性情绪以外他什么都没有。哇，他这我说你，我常常觉得他在讲的话可以变成讲道，因为他洞察力非常有洞察力，事情绝对不从表面现象就做结论，他有洞察力，他也能够感同身受，能够讲出来，他就哭，抓了我手哭。他说好，他说你既然说有爱才有价值，他说我没爱，但是怎么样得爱？我说你是真的还假的？他说当然真的。我常常在中国大陆，在国内，我就问他你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意思就是说大家要诚实相待，我们人生这么短暂，不需要再讲一些敷衍的话，你不喜欢你就不要来，你喜欢要说为什么，我们不要为了面子，为当然这些不是不好，但是我人生太短了，太短暂，重要的事情优先，生命最重要是爱，我们就讲白嘛。他说玩真的，我说好，那我说你跟师母去谈一谈。然后顾老师就跟他说你每个礼拜二晚上来我们家吃饭，他就连来每个礼拜二来吃饭，他也没有车子，他就走路从学校走到我们家，大概走40分钟走来，很早，有时候6点吃饭，他5点来，他没事儿，就坐那儿来了，我们就跟他讲话，吃完饭顾老师就带他读圣经，才读3次，他说我要信，他说这就是我要找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每个人都在找爱，那个爱不是情绪的反应，那个爱不是身体的交换，那个爱就是说的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尊敬和愿意委身，这是每个人都在找的。不管是在婚姻关系里，假如找不到这个，这婚姻一定破裂，即使外表不破裂，里面也是虚有其表，完全是干枯的。在今天中国的离婚率绝对，我是觉得在大城里绝对比美国高，而且他还不算那些同居分手二奶三奶小三奇奇怪怪的一大堆。在家庭里，父母跟儿女中间若是用成绩单才能赢得父母的喜爱的话，这不是爱，到底是谁爱谁呢？为什么小孩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都叫宝贝，可是一长大就开始有条件就不是宝贝了，都是败家子，不成器不成才，不够漂亮，为什么小的时候都不会呢？因为我们大人里面没有爱，我们还需要小孩用他的成绩来满足我心里的空虚。今天在美国更是这样，上礼前几个礼拜在 AOL 的网站上看到一个新闻，很大的新闻，说有一个女的40几岁，她丈夫跟她离婚，唯一条件唯一的原因就是说 You are not beautiful enough， 你不够漂亮我就跟你离婚。这女的好生气啊，她学历也很好，长得漂亮，她就在网上登了一个 beautifulenough.com， 结果 几十万个女的去赞他。这讲出人心里的那个愤怒，我难道不够漂亮吗？今天多少这个女孩子一辈子就被这句话卡住，因为她从来没有接受过爱。最美丽的美国最美丽的几个 super model 最近在700 club 上做见证，她说这么漂亮，她说若不是我先生跟我的感情这么好，她说我的一生是非常危险。她说你晓得吗，在那个 supermodel 在美国的最漂亮的这些 supermodel 都是最没有安全感的人，因为他们永远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不能容许有一个人比她漂亮，而且漂亮的标准还没有定义，随时改变。你说这样的人生怎么过法？整个世界都在大声的呼喊我们需要爱，但是不晓得爱是什么，因为爱从神来，找错对象了，找错源头了，难怪没有爱。你再化妆，你再漂亮，你再有高富美，你不可能找到爱，因为在荷尔蒙的反应里，在情绪身体的交换里，那不是爱。爱从神来。可是今天问题不在这里，今天问题在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朋友和不信主的人照样有同样心态呢？我记得有一位姐妹好十几年前就跟我说，天下的男人一般黑，跟乌鸦一样，为什么信了主还会这样呢？我为什么看见很多基督徒人家一句话伤到他就可以跟人家翻脸了，就可以记得一辈子了，就觉得人家不尊敬他呢？为什么？为什么好像我们的源头还不是神，我们眼睛都放在人身上，只要这个人对我不好，我就觉得我没有被爱到。因为圣经上说爱从哪里来？从哪里来？从神来。我今天有一个电脑，你可以买全世界最最最好的电脑，但是里面没有一个 software 的 operating system，你再充电，你再聪明，你跑那个全世界最好的电脑，那个 operating system 不合的话，这电脑是死的，跟你讲。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上帝的工作。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本着恩典，我们得救是本着恩典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神。也不是因为行为，免得我们自夸，因为我们原是神的功，在耶稣基督里做成，为了要预备我们行他所预备我们要行的。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精密的电脑，但是上帝的爱的 soft 那个 operating system 没有放在里面，我们去外面随便 download 一个东西放在里面，这个电脑就完蛋了。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一个精密的电脑，但是我们的 operating system 都随便到网上去 download， 不是吗？今天听到邻居孩子说，哎呀，这样就可以去哈佛，那我就回家逼我的女儿往那个方向走，就把一个不对的 operating system 暗示放在我女儿那么精密的电脑里面，让她卡死在那里。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我每天在看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谁赞成我，谁不赞成我，开会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辩论，因为我没有想到爱是从上帝来。为什么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就是爱的生命。为什么有了爱的生命还不能活出爱的生命呢？这就是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说的。他说命令，所有圣经的这些命令，其实不是命令，英文是 command， 就是神教导我们的这些准则，最基本的准则就是爱。他说爱是怎么来的呢？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 和无为的信心来。请记得这三个啊，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意思就是说，今天上帝即使把那个 operating system 放在我们里面了，但是我们不晓得怎么去用它，照样没有用。你还要照上帝所设计的，要把电脑清干净，让很多灰尘进去，每天到网上去 download 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把这个市场都建住，电脑照样没用。所以不只是要有一个好的 operating system， 你还要不可以做一些事情，有一些基本的准则。这是最今天最后要给你们分享。为什么最可惜的就是我们有神生命，有爱生命的没有活出来。我今天听到太多人告诉我说，这个圣经只是一些理论，根本做不到。我不怪他，因为这些东西在他里面没有活出来。他常常想，还是想30年前在台湾有个宣教士怎么爱他，今天到教会里怎么看不到任何一个人像那个宣教士。他还在等人家在爱他呢，还在等人家来感动他呢。他没有想到上帝把那个爱已经放在里面，今天是要他让那个爱能够从里面出来。我今天要最后要跟你讲，就怎么样让爱从里面出来。不要再去找了，那个就在你里面，你怎么样让它出来。第一个是我先把这个次序换一换，我先讲无愧的良心，很重要。什么叫无愧的良心？就是对过去的过去一切的创伤和错误有一个了结，你才良心才不无愧。多少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天下男人一般黑，都像乌鸦一样？因为从小被人家 abuse 过的人会有这样的感觉，而且他从来没有办法面对过去，过去就把它埋在地下，让时间来冲淡。时间可以冲淡，但时间不能把它抹消。你必须把那个过去打开来，打开来痛不痛？痛。你必须在一个有经验的人手里，有爱的人手里，把过去打开，把它处理，你就可以往前走。过去不管是你伤害别人还是别人伤害你，都需要处理。我们常以为被别人伤害人比较惨，当然是很惨，但是伤害别人照样辛苦，因为他的心里永远有一个印象是他是一个不良善的人，虽然信了主，但是还是不良善。因为当他那里面那个情绪的urge出来要伤害人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他很害怕，因为信仰对他没有约束力。这些都需要处理。你们听过黄美莲的故事吗？没有。台湾有位黄美莲，现在大概40岁左右，他从小是在牧师的家里，在台南，他爸爸妈妈是牧师，但是五岁的时候去得发烧，被误诊，误诊了以后细菌到脑里，就得了脑麻痹的症状，他叫就是脑里面麻痹，麻痹的时候他所以从小的时候不能站也不能坐也不会说话，脸是斜的。他是别人手下的牺牲品，对不对？他爸爸妈妈还是牧师，妈妈觉得非常内疚，所以他妈妈好几次抱着他想把他在水里把他溺死，然后他妈妈自己也去自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成功。哎，就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这就是神的爱，他碰到一个小学老师，那老师就特别觉得他有画画的天才，就鼓励他。哎，他在老师的鼓励下不但情绪好转，身体也开始健壮，哎，就能走路了。所以他现在长大了以后他能走路，只是他不能讲话跟唱歌，也脸是斜的。然后十几岁他爸妈就搬到洛杉矶，为了要看病，环境比较好，美国医疗条件好，然后他就在 加州州立大学开始念书，然后到 UCLA 去念艺术博士，然后30岁左右就拿到博士学位。然后他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他就人家常常问他，他说你不觉得这个，你不觉得你的过去是一个错误吗？他怎么讲？他说很多人都会自暴自弃，你怎么想？他说自卑，像我们这样的人自卑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是你每天只看你自己的缺失的话，那就过分。他说我看我的人生医生，当然那个医生在我身上做了不可挽救的错误，但是假如我每天想这个话，我自己第二次我把我自己再陷入悲惨世界。他说第一个悲惨我没有办法控制，对不对？他说第二个悲惨我可以控制，所以我下定决心要活在上帝恩典里，看看你看我今天我能画，他还可以教。他写了一首歌叫我一首歌，他说我不能唱一个完全的歌，但是我若能唱一首完全的歌，我的歌是赞美天父的歌。他说天上的云雀会唱的人啊，你们为什么不替我写一首唱一首歌来赞美天父呢？我每次听到他眼泪下来，因为他把握住上帝给他的恩典，那个叫爱。他说我看我自己，我觉得我很可爱。他说我暂时会有自卑，他说有自卑是正常的，因为我身上有缺陷，但是我是非常可爱的人。弟兄姐妹，你可爱吗？比起黄美莲，你当然可爱，但是也很不可爱，因为我们不晓得自己来爱护自己，领受上帝在我们身上，我们看不见上帝在我们身上那些美丽的地方，因为我们过去让我们有一个有愧的良心，不能把过去忘记，我们永远跟过去过不去，一讲就讲到过去，一讲就讲到过去，永远过不去，永远没有看到今天上帝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开了多少路。第二，我要讲清洁的心，那是讲今天。你不可能来到婚姻里，来到教会里，心里满了不安全，满了别人觉得别人对不起你，而且也想好别人再说话的时候我要怎么反击。包括你在你的工作场合，包括你在你的婚姻，包括你在你的教会里，若是你每天就在想我怎么自卫，怎么反击，这日子没办法过的。难怪今天很多很多在北美，在密西根，现在经济起飞的时候，不是起飞，好转的时候，我以为经济好转的时候大家心情很好，最近我才发现很多人经济好转的时候就开始沮丧甚至忧郁。为什么？压力来了嘛，压力来了要求表现，对不对？以前经济不好的时候没什么好表现，有工作做已经不错，在公司房里没有工作是正常的，大家一起，所谓大家一起人在江湖混混就算了，现在工作这么多的项目进来，大家要开始比赛了，那个没有办法对自己有正确看法的人立刻受不了，立刻觉得我今天若是表现不好更糟，没有借口。所以有很多人他宁愿不去尝试。我的儿子我的老大，他以前他在十几年前，他有一次终于跟我讲，他说爸爸妈妈，你们从小就让我去尝试各式各样的事情，当我还没有真的有兴趣的时候，你们就让我去尝试。他说等到后来，等到我真正有兴趣的时候，我才发现尝试是很辛苦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尝试会失败的。所以他说我的方法就是我就不去尝试，因为我这样可以减少失败的机会。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清洁的心，我们把失败看成羞耻，我们不能分辨 那个动机和结果。假如你常常在神面前有清洁的心，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都在上帝手里，那个叫好。结果是上帝的事情，这样你才有清洁的心。我在上帝面前有清洁的心，别人对我的看法是别人的事情，他怎么说我好坏并不影响我自己里面对自己的认识，那才能够有清洁的心。否则的话，你一到教会来，这么多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评议，那不是怎么过？有时候公司还容易一点，只有一个老板嘛，对不对？我只要讨他高兴就行了。教会这么多人，不要谁是老板，每个人都可以批评别人。在这样的环境里，你怎么有清洁的心？怎么有无愧良心？你必须对自己的过去有个了结，必须对今天有个掌握，最后要有无畏的信心。你怎么样可以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能够有爱？你必须让神的爱能够出来，就是要有无为的信心。什么叫无为的信心？英文说得好，就是 sincere faith。 sincere 就是诚实，诚实。圣经里最好的几个很多福音书的例子，就跟耶稣说我信，但是我的信不足，那个就是诚实。像彼得，为什么彼得这个人上帝最后可以用他？因为当他觉得他很行的时候，他就会说，我比如说在主耶稣说我要被祭司长文士卖在外邦人手里钉死，第三天复活，他说这是万不得轮到你，然后他说别人可以离开你，但是我不会离开你。主耶稣说鸡叫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主耶稣没有骂他，因为他很诚实的是这样想，他说我不会离开你。我们通常不敢这样讲的，我们通常都很保留，到底愿不愿意奉献，愿不愿意做这个事，不晓得，想想回家看看，畏首畏尾。为什么？因为我怕别人说嘛，因为我所有的对象都对着别人，对他，对他，对他。当你对着别人的时候，你的 operating system 就是用错了一个 software， 因为这个 operating system 是让你对上帝的。你看保罗怎么面对这些环境，怎么说无为的信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他说我是上帝的管家，对不对？然后他说你们怎么论断我，我都以为什么很严重的事，不是吗？不是。他说你们怎么论断我，就批评我都为极小之事，但是我也不论断我自己。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那就叫清洁的良心，清洁的心无愧。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但是我也不能因此称义。看到清洁的心跟无愧良心没有？当你有清洁心无愧良心，你第一个需要面对就是人。当人说你好坏的时候，你立刻看我是不是有清洁心无愧良心。只要我有的话，你就要放手。因为他说我丑，我不一定真丑；他说我笨，我不一定真笨；他说我能干，我也不一定真能干。他说我好，将来要等主耶稣说才算。他说我坏，假如我真坏的话，我立刻回转，跟他没有关系。我对他有任何对不起，我立刻跟他和好。假如他不愿意跟我和好，记仇到永远的话，那是他的事情。这可以做到的。我现在听太多人告诉我，这圣经做不到。我听了，我觉得撒旦真是很厉害，用我们的这个心理的控告，你信主那么久，你还做不好，控告我们。撒旦昼夜在上帝面前控告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无愧良心，无畏信心。我们是服侍众人，但是众人不是我们的主人，他不能给我打评论，他可以打，但是上帝说了才算。今天我可以就像保罗一样，他说他写最后写这两封信的时候，提摩太后书说他又回到监牢里，他说提摩太啊，不要以我这为求的为耻， 因为上帝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是人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可以被人批评的很差，但是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清洁的心，我们就晓得没有关系的。黄美莲她可以走出来，因为她的小学两二年级的老师一直鼓励她。所以我们虽然是从我们的 antenna 对准上帝，领受从上帝的爱，上帝会派他的天使把爱也让我们很明白的给我们，在我们的周围中一定有人是上帝通过他来向你展示爱。你需要找这样的人，很可能上帝要你也成为别人的天使，有没有想过？当你成为别人的天使的时候，神的爱先给你。所以为什么说你若不赦免，上帝也不赦免你，你若赦免别人，你就可以体会上帝的赦免在你里面，因为你是上帝的天使。当你愿意把爱给别人的时候，很简单很简单，当人都觉得这个人很差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他里面有一些好的价值，那是你应该行动的时候。当那个人瞧不起你的时候，你可以走到他面前跟他说，我什么事得罪你，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吗？他可以拒绝，但是不影响你下次跟他在走廊上见面的时候照样可以跟他打招呼。这就是爱。你要很诚实的晓得你今天在哪里，诚实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最后我要跟你分享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帮助我很大。好，请你们念。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本来我们没有的，也不配有的，就是在人间找不到的，只有上帝给的，而且是我们不配的，那叫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第一让我们了解什么是应该改变的，那个需要勇气。第二，什么是不可能改变的，或者今天不可能改变的，那个需要平安来接受它，最后需要智慧来分辨。我就讲第一个，什么叫做应该改变的？通常我们把这个目标都放在别人身上，应该改变就是他，就是我的太太，就是我儿子女儿，就是我老板，就是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就是会众，我做牧师的时候就是会众都要改变，每天讲改变的道。但是最应该改变是谁呢？是谁？最应该改变是谁？是我。这古时的那些灵修学的了不起的前辈，他说主啊，一个祷告说，主啊，若是你能改变我，这个世界就有希望。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是要改变世界，后来发现改变是不行，年纪大到三四十岁改变我的公司里的主管也好，发现也不行，到五六十岁说要改变太太也不行，到年老才发现，主啊，我这一辈子都白活浪费，因为我没有被改变。若是你能改变我，这世界就有希望。应该改变是谁？是什么？通常是我，通常是我手边能够掌握的环境。就像黄美莲一样，她说，我虽然不会唱歌，但是我可以写诗歌，写了诗歌让多少人唱了可以感动。那个会唱诗歌人不会写诗歌，不会唱诗歌，不能唱诗歌，写诗歌感动千千万万人， 要展现出上帝的大能。第二，什么是不能改变的？千万不要去改变的不能改变，就是别人，没有一个人你可以改变。那我说做牧师怎么还说这个话？牧师只能成为神的光，神的盐，跟所有的人一样。领袖真正的 leadership， 领袖不是靠权柄来压迫，不是因为你今天给我牧师权柄我就来压迫你。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章讲的清清楚楚，不要当雅各跟约翰派他的母亲来跟耶稣说，你得王，你将来得国的时候，让我的儿子一个坐左一个坐右。因为他们看见他进耶路撒冷城，说这么多人夹道欢迎，哎，这个好日子快到了，先来卡位，卡位，卡位在。主耶稣说，不要像世界上的君王，他们辖制他们的百姓，讲得清清楚楚。这个不会，这个今天奥巴马总统，因为是他总统，我非听他不可，对不对？很多事情，今天他是警察，在路上把你抓到，给你 ticket， 你没办法，你非听他不可。但是他给了你 ticket 以后，你不会说警察，我到你家去跟你一起住，我要认识你，会不会？不会嘛，那不叫领袖，那叫执行官。真正的领袖是人家愿意到你家跟你一起住，愿意从你身上得到影响，那叫领袖。那个是必须是自由的环境里，别人自愿来学习，那个才叫领袖。所以你能改变的很多，但是都不是我们通常想的别人。最后给我们智慧，好让我们的人生不浪费，活在那个不能改变的事情上，每一天为那个不能改变的过去在那里自哀自怨，在责备别人，为那个不能掌握的明天在着急，而放着今天让它白白虚度。有一首诗歌说，主我来到你面前，我来到你面前，我把我的今天献给你，不要昨天，昨天需要了结，不要明天，明天不在你手里，今天在你手里，但是你需要跟上帝合作，你需要，你从这个角度你会晓得你常常需要他指引。我今天早上来的路上开车开了15分钟，发现哎呀，我花了一两天写的 PowerPoint 没有带来，我一看我回去拿就来不及了，但是我在祷告里我晓得这是上帝的好意，我需要被训练讲到不需要 PowerPoint。 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天父，你的爱，你的恩典是如此真实，你帮助我们有保罗的看见，我们晓得无论别人怎么论断都是极小之事，我们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们心是清洁的，但是也不能因此称义。给我们真实的信心，活在你的面前，让你的能力在我们的全人包括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天父，求你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让我们的爱，从你领受的爱能够活得出来。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